欢迎收看《美国之音》3月12号的时事大家谈，我是樊东宁，从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现场直播。两会后只剩下习核心，美中关系何处去？习近平对台定调和平统一，究竟是真是假？还有台湾后任副总统萧美琴传出在此时访美，他有什么任务呢？欢迎观众朋友们通过《美国之音》在 YouTube 的直播聊天室向来宾提问，或者是发表您对这些话题的看法，一起参与我们今天的现场讨论。曾经担任台湾驻美代表的副总统当选人萧美琴传出在5月20号就职日之前访美，那么有消息指他其实人已经在美国了。四年前副总统赖清德当选之后呢，也曾经以后任副总统的身份访美，那么民进党方面已经回应称这是私人行程，也是间接证实了萧美琴有访美之行。那么萧美琴此行主要的任务为何呢？我们在今天的节目一开始将请两位来宾进行热点快评，一位是在我们演播室现场的台湾前立委，也是华府台美中心的执行长陈以信先生。
总理好，大家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好的，另一位是独立时评人专栏作家蔡盛坤先生，也参加我们今天节目。蔡盛坤先生欢迎您。
主持人好，美国之音观众朋友好，陈先生好。
好的，首先先请教在演播室现场的陈以信先生，您怎么看萧美琴的这个在这个时间点上啊访美？他现在是这个后任副总统的身份，而且是华盛顿邮报，这个对不起，是华尔街日报独家披露了这则消息，您的看法是什么呢？
我想我这几天来到美国啊，我也有听到美方的人士谈到这一点。那么萧美琴副总统当选人哦，现在人正在美国。那我想这一次他来访美国啊，相当的低调。那么首先大家也可能记得啊，四年前的二月，在当时的副总统当选人赖清德，他也有来到美国访问。那么那一次呢，其实是在参加国家祈祷早餐会一个盛大的活动啊。然后当时他也在当时驻美代表萧美琴的陪同之下啊。有进入到当时好像还不是驻美代表，但是呢当时呢在萧美琴的陪同之下有进入到美国白宫啊。那么那一次大家视为啊可能的一个突破，那这一次呢就有媒体关注是不是会形成副总统当选人可以来访美国的一个惯例。但是我认为啊这两者之间并不能够比较，因为啊这个时机啊已经过去了。那这一次呢他来到美国，我认为这个时间点主要的原因可能是要跟美方来沟通520就职演说里面有关于两岸关系，有关于这个台美关系的部分啊。那当然这一次相当的低调在美国，我认为也是因为现在美国跟中国大陆关系处于相对和缓的一个阶段，尤其是在旧金山会谈之后啊，可以看到双方在此啊都有和缓的一个趋势。那所以我认为萧美琴副总统当选人现在在美国的这样行程，除了私人的理由之外啊，在台美之间我认为应该是低调的在进行部分的沟通，针对尤其是520之后就职演说的内容，还有未来蔡政府卸任赖清德政府上台之后的台美关系要如何持续的进行，我相信是这个目标。至于消息另有传出萧美琴副总统当选人会另外前往欧洲的重要城市访问，我相信他在欧洲的行程才可能带有更多外交突破的意义。至于在美国，我认为应该是以低调为主，双方持续的沟通为主要的目标。
好的，感谢以信。也想请教蔡盛坤先生怎么看这个现在这个台湾的准副总统萧美琴哦，他有可能在这520之前为赖清德当总统当选人进行一些外交出击的任务吗？尤其是现在两会其实刚刚结束，在两会上不论是中共外长王毅的中外记者会，还是习近平本人在政协上都针对了台湾问题进行了一些表述，也对这个赖清德即将在520发表的这个重要的就职演说非常非常的关注。您认为关于这个萧美琴虽然很低调的在美国这个应该是说就任之前访美啊，北京方面会不会有什么样的回应呢？蔡盛坤先生。
中国过去一段时间呢一直把这个赖清德啊跟萧美琴呢贴上了这个台独的这样的一个标签，所以说呢从去年以来呢他们一直想阻挠啊这个赖清德啊或萧美琴呢、能够顺利的当选。 但是呢，几番运作之后啊，最终的结果呢，还是呢，赖清德呢，跟萧美琴呢，已经取得了去年呢，去年这个大选的这个胜利。今年呢，520呢，即将呢就职。当然，在这个期间呢，中美之间的关系呢，从去年以来呢，也有所缓解，特别是涉及到台湾的问题，中国呢明确的表示呢，这属于中国的内政，而且呢多次的呢警示美国不要插手台湾的事务。但是呢，台湾呢对美国而言呢，它又有保卫台湾呢，或者是呢，这个支持台湾的一些义务，因为台美关系法呀，在这里边呢有了明确的一个界定。当然呢，在目前的这样的一种情况下，中美关系也好，还是呢整个国际地缘政治的这样的一个关系也好，当然呢，现在美国不希望呢台海之间呢出现大的冲突，而且呢也希望呢，这个即将上任的赖清德啊跟萧美琴呢，保持一个低调，或者是呢尽量的不要刺激中共，免得呢，在这个时候啊台海之间呢出现了擦枪走火，或者是呢，出现一个急剧恶化的这样的一个趋势。我相信呢，赖清德跟萧美琴呢也会呢采取一些呢低调的这样的一个方式，尽量的呢，能够使台海之间的出现一个相对稳定的这样的一个时期。
好的，
主要是这样的一个观点。
好的，感谢蔡声坤的先生的点评。也想回到韦博士请教这个陈以清，有关于是否会刺激到中共。虽然刚才你也说了，美琴这次在这个美国的行程相对的是比较低调，不过我们也知道，最近台海其实情势不管在两会之前或是之后，其实都还是有点紧张，包括这个海警船，包括这个惊吓的这个渔船翻覆的事件啊。你觉得有没有可能中共或是北京方面针对这次萧美琴在美国的低调访问来进行一些这个比较具有象征性的军事威吓动作的？
我是认为啊，这一次如果萧美琴副总统当选在美国啊，相当的低调，都是私人的访问跟行程，甚至连公开的活动都没有参加的话，我实在想不出中共当局啊有什么要这个做大文章的一个必要，尤其在这个时间点。那么这一次我可以认为如果说今天萧美琴副总统当选来到美国，是为了要跟美方来沟通520就职演说的相关内容，未来台美关系的走向的话，那么其实对中共来说应该是一个好消息，因为现在美方对于两岸局势也是希望往和平稳定现状的方向在进展哦，所以我是认为中共当局没有必要这么做。但是他们一些制式的反应这个反射性的一些批评，我相信也是很自然可能会听到的但是我认为如果要借此来上升军事上面的压力跟紧张关系，那就是故意找事做了那就是故意要破坏两岸关系现在这个状况，我觉得是没有必要，我也预期他希望他不要发生。
以信，我想很快再跟进一下，因为其实萧美琴当然她是民进党的这个准副总统那个当选人嘛，那么您也是代表这个算是国民党方面，这次刚好这个时间点也在到这个华盛顿来了解一些美方，当然今年是美国大选年，可能台湾各方都会希望能够了解美方的一个最新对台湾的想法，对中共的想法也好，是不是也有一些相对应的做法呢？在台湾的在野阵营部分，
其实就国民党来说对于台美关系的重视这几年是不断的升高，尤其在国民党朱立伦主席重新恢复华府的驻美代表处之后我们跟美方的关系从来没有停止。我过去四年担任立法委员，在过去两年COVID 期间稍微趋缓之后，我两年内也来到华府七次都拜访国会山庄，拜访参议员、众议员那么这一次我也同样是以国民党海外部主任的身份也来到美国来走访各地党部，并且呢跟美方的人士有私下的一些会谈，所以我们持续的在关注台美关系。那我认为现在台美关系应该是属于比较和缓的一个阶段。那但是未来的变数，不管是赖清德政府上任，或者说是今年美国大选年会如何连带影响两岸关系、台海局势，都是我们共同持续关心的焦点。
好了，感谢有关于这个两会还有这个然后美国大选年如何连带的影响美中台关系，稍后还会请教这个以信，还有在我们线上的蔡声坤先生两位来宾。那么今天的热点快评就为大家请到这里，有关于这个萧美琴访美仪式呢，还会持续的为大家关注，也请大家关注美国之音的社交媒体和我们的网站。感谢两位。 中共一年一度的政治大戏，也是史上最短的两会，在总理记者会被取消的情况之下呢，是匆匆落幕了。只剩人大委员长赵乐际一句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之下，坚定不移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那么英国的金融时报分析，本届两会释出了一个重要讯息，就是习近平已经掌握空前的权力，在中国只有一号人物而没有二号人物了。不过也有分析人士根据中共外长王毅在两会上的发言指出，中共虽然在表面上措辞强硬，但也借由两会释放出愿意和美方来加强对话沟通的讯息。那么对照美国总统拜登总统上个星期在两会召开期间呢，也发表了国情咨文，对习近平东升西降的论调做出反驳，并重申美方对台湾问题的立场，但也强调美国希望和中国竞争而非冲突。那么我们要如何从两会对外释放的讯息，还有美中领导人的最新谈话，来观察接下来美中关系的走向呢？十大谈邀请两位来宾深入分析，一位是独立时评人专栏作家蔡盛坤先生。蔡盛坤先生，再次欢迎您。
光临好，美国之音观众朋友好。
一位是在我们演播室现场的台湾前立委华府台美研究中心的执行长陈以信先生。
东林好，大家好。
好的，首先我想先我们这个话题先请教在线上的蔡盛坤先生，这方面专家，您怎么看今年的两会？有人认为是匆匆的落下了帷幕，而英国的金融时报分析两会释放出一个最重要的讯息，就是习近平掌握空前权力，现在在中国只有一号人物而没有二号人物了。您认为这对国际社会释放出一个什么样的警讯呢？蔡先生，
习近平呢，他是过去十多年呢，他是通过反腐，然后呢达到了这个高度的集权，因为呢通过反腐呢清洗了所有的前朝的遗老遗少，尤其是在二十大上我们看到啊，当众的架走了胡锦涛，这实际上呢是警示当时各位在座的无论是哪一个派系的元老，或者是哪一个派系的人马，都是不敢呢再轻举妄动。而且呢这个他的通过二十大之后，他的权力和地位已经呢取得了空前的这样的一个位置。我个人呢一直认为呢，习近平呢他现在呀通过这样的集权之后，他的权力已经在某种程度上超过了毛泽东，甚至超过了过去中国历史上的不少的这个敌王。因为过去我们讲了中国历史上的这些敌王也好啊，这些呢这个集权也好啊，他们呢都还会呢上像第二号人物啊，他会让渡一些权利，过去皇帝呢他会给宰相呢有很大的一部分权利，即使是毛泽东的时代，他也会给周恩来呀有很大的一部分权利。当然呢二十大之后我看到的，尽管呢有这个所谓的这个常委级的正国级的领导人出现，但是这些人呢基本上要么是臣服于他，要么呢都是他的亲信或跟班，已经的这个所有的人事主导权啊都在他的手上。这些人呢他主要是从政治忠诚度的角度来考虑的，而不是从他的能力来考虑的。能力不重要，主要是考虑他的这个政治忠诚度。所以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一批人嘛，基本上呢都是呢完全的臣服在他面前的，所以他想干什么想做什么，已经没有啊什么过去啊还有什么集体的领导制啊，或者是有一个协商的机制，不存在了。中国已经完全的进入到由过去的党天下进入到一个家天下这样的一个阶段，所以我们看到今天这个结局啊，对国际社会来说肯定是发出一个明确的一个警醒。警醒是什么呢？就是说中国未来啊存在巨大的一个变数，因为呢没有制衡的权利，你不知道他下一步想干什么或者是会干什么。你过去一个集体的领导，他想做一件事情，他必须呢要高度的一致才能去做，但是现在不一样了，可能呢他拍拍脑袋，或者是他一时情绪失控，他就会干出许多让国际社会啊不可思议或者是呢无法理解的事情。我们从过去啊这段时间呢，我们看到中共很多的政策啊是自相矛盾的来看呢，就是因为呢一个人说了算，下面的人呢要不断的揣摩他的意图，所以说导致很多的政策是荒腔走板，自相矛盾，没有办法呢能够让国际社会呢感到这个有预见性，或者是呢这个感到就可以预见这样的一种结果。
好的，感谢蔡盛坤先生的分析，也回到我们的演播室现场请教陈以先生。那以信，你以前是这个台湾最高立法机构的成员之一，你怎么看这次刚刚结束这个两会上面啊，这个所谓中国对外宣称的他们自己中国式民主、中国的全过程民主，其实现在就像是刚刚蔡先生讲的，变来越来越像是一人独裁，超过了以前的毛泽东，甚至是中国以前的帝王，这只给台湾的民众什么样的观感？而除了观感之外，刚蔡先生听到说现在变成是所有的决定都是习近平一念之间，他一个人说了算，这是台海是不是也会产生一些变数呢？
我想啊，两会啊，可以说是大陆的国会啊，在一个民主国家，国会是非常重要。两会开会就是国会开会，象征于对人民啊来负责来说话。但是这一次中共的两会啊，竟然外界都把焦点关注在取消总理记者会，那我觉得这个其实是很可惜的事情。其实在中共两会哦，我们看不到官员跟人民代表的质询跟答辩，这个在一个国会来说已经弱化了，已经没有这一个条件。那事实上回答记者会的问题成为是跟社会对话唯一公开的管道哈。那我想啊，这一次台湾立法院其实也正在进行新的会期，上个月之前我还是立法委员，其实新的会期一开始最重要的就是行政院长的总质询，透过行政院长跟立法委员的对话，能够让社会了解政府的政策，还有对于社会的一个方向，这是非常重要的事情啊。那至于中共这次在两会取消
总理记者会，
可以说是一个民主倒退的做法。那我认为这等于是让大家看到中共的民主越来越封闭，越来越倒退。这也让我想起一个案例，在当年马习会2015年11月的时候，那时候我是总统府发言人，我也曾经伴随马英九总统到新加坡去。那个时候我们在马习会里面有一个部分是双方要各自召开记者会，那时候呢我们就是由马英九总统代表，但是大陆方面就跟我们讲说他们习近平从来不上记者会耶，没有办法回答问题耶，所以他们只能够叫张志军来上来回答。我说那是你们的问题啊，我们这是民主的社会啊，我们由总统来亲自跟人民对话来回答问题，这是民主的象征啊。结果他们也无话可说，所以我想这也是高下立判。换言之，你要证明你是一个民主的过程，一个进程，你的领导人他这个正式的面对人民，面对媒体，其实这是一个很自然的一个做法。所以我认为他现在嘴上说是全过程的民主，但整个过程当中有太多值得检讨的地方所以这个民主我认为还要再加强才是
其实以欣举的这小例子也就立刻显现了这个两岸之间制度的差异，不止总理记者会可以取消，这个习近平本人也可以不举行记者会，不回答记者问题的。好的，感谢以欣。蔡盛坤先生，我很快念几位我们网友现场的这个评论，然后继续请教您这位华荣，叫华龙的网友，他说在中国只有一号人物的事实早已实现，李克强这个名义上的二号人物只是一个摆设，那么毛泽东时代的二号人物都死得太惨了，这像高刚、刘少奇、林彪的命运就是一些名证，那么习近平手下的二号人物李克强现在也死了，他真的是毛泽东的亲儿子这是网友的个人看法。还有一位叫做道法自然的网友说，前两届还要靠兄弟来帮衬，那么这一届用的是马仔，当然更显出自己老大的地位了。那么蔡先生除了回应一下网友的看法之外呢，我们也谈谈美中关系，因为有分析人士根据这个中共外长王毅在两会上的发言指出，现在中共虽然在表面上措辞很强硬，但是也借由两会释放出了愿意和美方接下来加强对话沟通的讯号，不晓得您怎么观察本届两会之后美中关系接下来可能的走向呢？蔡先生，
先回答一下网友的这个问题。
好的，
网友这个问题呢，就是说，中共现在没有第二号人物，这实际上呢是一个准确的一个判断，而且呢，这个没有二号人物实际上是李克强是刚刚上任的时候，上任总理的时候，这个习近平呢通过几十个领导小组实际上把这个李克强手中的权力基本上呢就剥夺这个精光，所以说呢，李克强真正的拥有权力我认为呢不到一年的时间。所以说他在任的十年期间呢，实际上有九年多的时间他是没有行使这个总理的权利的。所以说很多人过去常常把这个总理过去好像是一个无感的总理，什么事情也做不了。是的，没有错，因为过去很长的这么一段时间，李克强不仅仅他的一些执政思路没有办法的在国务院的得到执行，而且呢他在人事上在财政上面他都没有基本上没有任何的权利。据我现在了解的，过去他要想提名 或者是推荐一个副部级的这样的一个官员的话，基本上都是不会采纳，也不会获得通过的。所以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下，他在国务院实际上很大程度上他就变成了一个光杆司令。一个光杆司令他怎么样呢？才能够去执行他的所谓的这些执政理念呢？根本就没有办法的。好的，这样我们再回到呢，刚才的我们的主题呢，就至于王毅啊，这次在这个中外记者会上面的一番讲话，尤其是对台湾，我觉得呢，他又一次的挥舞起大棒。我们看到整个这次的两会期间呢，对台湾呢，实际上呢，传递了两个不同的信息。一会儿呢，就也有这个和平统一，一会儿呢，又取消了和平两个字。所以说，台湾媒体的这段时间呢，一致呢也在推测，或者是在揣测，中共呢是不是对台的问题上呢，是不是政策会发生大的变化？我认为呢，这种大的变化现在呢，不至于，因为呢，去年呢，他们想通过一种选举的方式呢，能够改变台湾的现在的民进党啊持续执政的这种方式，但是这种方式呢，去年选人呢是没有成功。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下呢，现在立法院呢由国民党在主导，相对而言呢，台湾的民主呢它是有制衡的，而且呢相互之间呢有很多的牵制。但是呢，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下，中共呢它不可能呢让这个美方啊介入台湾呢介入的太深，所以说它必须一再的重申，台湾问题啊是中国的内政。所以这次王毅呢在这个会上啊反复的强调这一点，这是一个底线，而且呢是不允许任何有突破的。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来观察呢，中美之间关于台湾的问题呢，肯定相互之间都有底线。美国呢也坚持呢，台湾的问题只能通过和平的方式来解决，不能通过武力的方式来解决。我觉得接下来呢，相互这个底线呢，应该都还会呢非常之明确。我相信民进党呢，在这个执政的过程中呢，他也不至于呢去突破这个底线，也没有必要去强调台湾的所谓的独立性啊、自主性，因为呢，毕竟中华民国啊这样的一个招牌已经存在了100多年，它比中华人民共和国存在的时间更长，所以说呢，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下，没有必要去刺激中共，这是我的一点看法。
好的，感谢蔡声坤先生也回到我们演播室请教这个宜兴啊。其实过去这个星期很有意思，这个不只是中共的两会，人大跟政协在召开啊。其实美国总统拜登也发表了国情咨文，刚好这个时间就很凑巧，所以成为外界观察这个美中关系的一个风向标。尤其是这个刚提到王毅对台湾放了狠话，虽然习近平讲的是比较温和，不知道两个人是不是一个半黑脸一个半白脸啊。那拜登总统在国情咨文当中当然也有提到对台湾的承诺，你怎么对照这个中共的高层在两会上的发言，还有这个拜登总统在国情咨文当中所讲的一些话，这个两相对照之下的观察美中关系和美中台关系，您怎么看呢？
其实就我们长期对王毅的观察哈，王毅讲狠话没有什么好意外哈，王毅不讲狠话啊，大家才觉得很意外。所以说基本上王毅讲的话，他没有太多这个态度上面的一个不同的一个意义在。那我觉得这一次不管是两会期间中共对于台两岸关系的发言，还有美国这个拜登总统在国会发表国情咨文当中对台湾还有两岸关系的一些谈话，我觉得这个是各说各话了然后各取所需。那我认为基本上可以看到双方都还是属于相当克制的一个局面，可以感觉到大家并没有希望在这个时候透过言语上面的争执来升高两岸之间紧张的态势，台海之间这个紧张的态势，双方其实都有相当程度的克制。那尤其现在美国已经进入到了选举年，那对选举年呢，现在当然美国总统他要表达强硬的态度，这一件事情其实我相信中共方面其实是有所认知。那么当然这个现在的美中关系自从旧金山习近平拜登的会谈之后，是进入到了一个相对和缓的阶段，而美国经济现在也属于比较持续正面的发展的时候，所以基本上拜登政府美方这边也不愿意把这个局势搞得混乱，甚至让美中关系成为美国经济负面的一个因素，这对他自己本身今年大选年的选举会有所不利。所以我们看到这基本上是美方的一个态度。那 王毅刚才所说的发言比较强硬，那么我们说过他放狠话不意外。那事实上呢，我们可以知道，就是说美方这边有讯息传出，其实在这一段旧金山会谈之后，在美中之间有关于一些军事上面过去比较可能有摩擦、有紧张的关系的情况之下，其实呢有了一些比较和缓的一个现象，一些讯号，彼此间保持更遥远一些距离。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美方跟大陆方面，我相信在这一些谈话上面啊是说一套，那实际上面呢，他们在维持美中关系和缓的发展的这个方向上，维持两岸的和平稳定，台海的军事紧张关系的和缓，其实我认为是有一致的一个方向。
好的，感谢以欣。想请教蔡声坤先生，当然这个王毅的狠话，还包括这对美国他的批评也是蛮多，而现在甚至把美中之间现在的矛盾呢，是全部的责任都归咎到美国的身上。那么有关于这个王毅在他的记者会上对美国提出的这个质疑啊，那个美国的前国务院首席中国顾问余茂春在他的社交平台上一一的予以驳斥，当然我们会做一个图卡详细的列出他这个回应王毅的说法。不过很快抓出两点，这个他的回应，因为王毅他就问到说，美国现在是不是一听到中国这两个字就开始感到紧张和焦虑啊？这样子大国自信何在呢？余茂春就说，美国、中国人民还有全世界听到中国两个字，这个很欣慰，但是听到中共这两个字就很紧张焦虑。他是把这个中国跟中共稍微做一个区隔的。那另外，王毅提到说，美国如果执意垄断价值链的高端，只让中国停留在低端，那么这样子公平竞争何在呢？针对王毅的质疑呢，余茂春就说，这是因为中共利用了国际公平竞争的机制，破坏公平竞争的原则，危及全球的自由贸易体系啊！不止现在是美国警惕，全球的市场经济体制都在积极的阻止中共反市场的行为和政策。你怎么从这个中方批评美方打压中国是欲加之罪、匪夷所思来看美中之间现在这个激烈的竞争呢？蔡声坤先生。
美国啊，自二战以来呢，它主导了这个新的这个国际地缘政治格局，这是一个事实的存在。因为呢，二战我们知道啊，是在美国主导下呢，才取得了所谓的二战的胜利。而且呢，整个国家呢，就是说西方国家也好，发展中国家也好，在这样一个平稳的这样的一个过程中，都取得了经济上的长足的发展。这是一个事实存在的，而且美国一致呢想维护二战之后的这种国际地缘政治的格局，但是呢，中国这几年的尤其是过去啊几十年，中国改革开放以后，也是通过加入 WTO 之后，中国的经济呢取得了超速的增长，而且呢汲取了海量的财富，在这个过程中呢，中国有大量的军费啊投入到这个国防啊这些领域。所以他对外的这种战狼的外交啊，这几年呢表现得非常之明显。无论是呢这个外交部的这个主要的这个外长啊王毅，还是呢外交部的发言人，他们的这个过去啊这种韬光养晦的这种时代呀、已经完全的不一样了。就像这次楼沙也讲的，这个光是遮不住的，中国现在呢是一头大象，而且这个大象不可能再躲在幕后。实际上呢，他就已经明确的告知世界，中国现在呢已经走向了国际政治舞台，它必然呢要挑战美国过去所主导的国际地缘政治格局。所以这次的王毅的那一番质疑有没有道理呢？从中方的角度看起来，它是有道理的。它不再像过去那样要当老二，它想呢当老大。因为尤其是国内啊一直在强调一点，中国的经济啊再过一两年很快呢就会超过美国，所以说成为一个世界经济第一号的强国。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下，它必然呢要扮演一个在政治上的或者是呢在军事上的第一号强国的这样的一个形象，所以说会导致呢跟美国之间呢今后啊会有很多的这样的一些地缘政治冲突，所以说呢也会呢逼使美国来就范。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下，中美之间呢肯定呢下一步呢会由冷战变为一种热战，这个趋势呢是存在的。尽管现在中国呢有所收敛，尤其是去年呢这个旧金山会议之后有所收敛，但是呢总的趋势我们从这次王毅的这个记者招待会上看非常之强硬，已经呢从过去的大半年的时间呢那种柔软的身段呢又恢复了一个强硬的形象，所以说让国际社会呢感觉到中国啊又已经回到秦刚出任外长之前的这样的一个战狼外交的这样的一个方向上面。
好的，感谢蔡神坤先生。究竟是中共是不是又对美外交回到之前的战狼时期呢？我们来听听看网友们怎么评论美中关系，再来请教这个现场的宜信啊。这位叫做安全地带的网友说，一提到中国就紧张焦虑，自信何在？一提到美国就向往憧憬，原因何在呢？他说要大家想一想啊。还有一位网友叫 Reader Clear， 他说竞争不等于斗争，那么他认为中共对美国是无底线、无原则、无所不用其极的斗争，而非是竞争，规则内的才是竞争啊。那么无视规则的就是敌手之间的斗争了，这是网友的看法。还有一位叫答案的网友，他说一旦缓和了中美关系呢，习近平就失去了党内的权威，一旦对美强硬呢，巩固了党内的权威，又就会面临到美国的战略围堵，从而被科技封锁。邓小平路线可以缓和中美关系，然而习近平对抗的就是邓小平路线，所以他说这看起来像是一个死局啊，这网友的看法。还有一位叫 ChiDog2023 的网友，他说习近平对美国其实是很矛盾的，他既想要美国为首的现代文明世界不要脱钩断链，继续的依靠外贸来稳就业救经济，但又要在国内制造一种外敌啊，方便对民众进行所谓的仇恨教育，通过民族主义洗脑来控制。像这样既要又要，那么接下来对美政策也必然是左右摇摆，自相矛盾，顾头尾难兼顾了啊。那么陈以信先生怎么看我们网友的这些对美中关系的看法？尤其是刚才我们也提到嘛，今年是美国大选年，那么接下来您说这个旧金山拜习会说之后出现了一些和缓的情况，但我们也知道美国每次碰到大选的时候，好像对中强硬牌就是这个感觉上是比较能够吸引选民的。您认为这会不会也出现美中之间更激烈的矛盾呢？请教您。
首先我刚刚对于网友说这个习近平对美国的政策是一个矛盾哦，这个矛盾当然是可以理解，为什么？因为美中关系它是多面向的，然后有多重的议题的，而且它还不是只是美中啊彼此之间的双边关系，美中关系现在在全世界是大国政治，它影响到区域的各项的一些议题啊，不管是俄乌战争或者以哈冲突，在其他的能源问题上面，其实美中之间的关系是多重次啊，多重多面向啊，多层次非常复杂，所以不可能在所有的面向跟层次当中啊，双边的利益都是一致。尤其你说在西太平洋的和平稳定，在台湾议题上面，美中之间就有很大的一个歧见啊。所以说，这个其实不只是习近平看美国是如此，美国看中国大陆也会是如此。所以我说，今天在美国的这个大选年在当头，国情咨文，我们可以看到这次拜登总统在发表国情咨文的时候啊，必须要展现坚定的意志，必须要展现强烈的企图，必须要让外界对于他年龄的质疑，对于他执政的可能的一些这些怀疑都必须要能够消除大家外界的一个疑虑。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他展现了一个相当强势的态度。那这样的一个例行性的一个过程其实不要说中共看得出来，其实全世界大家也都看得出来。那这个就是在美国大选年势必要做得如此，但是整个的环境，整个的背景呢，其实对美国最重大的影响还是国内经济的问题啊。然后不管你所讨论到这些公平的竞争、贸易的竞争，其实回到最后还是人民生活的问题。所以在现在这个大环境的方向对目前拜登政府有利的情况下，在美中态势和缓的一个前景对于他连任总统选举有帮助的情况之下，我认为这个大格局其实是不太会改变，反而是这个大陆方面会如何来看待未来的几个月，还有在今年选举之后明年未来的局面。那我刚才说，虽然拜登政府积极的要来展现强势，那也有非常强烈的连任的决心，但是就美国现在政治局势来看，实在不能够排除共和党有可能会在选举当中重新执政的机会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它也会连带影响到中国大陆中共当局来对美国政策的一个看法。
的确，
因为如果未来是川普的
重新上任的话，
政府要重新上任的话，对美中关系它应该会是一个有改变的一个变数，重大变数，所以它也必须要去看待未来可能的变化。还有如果万一未来是要变化的话，那未来这几个月，在今年的这所剩的八九个月当中，可能就成为一个难得的机遇时期。如果今天中方中共那边对于台美 对于美中关系有任何调整的企图，或者认为有哪一些议题是可以在拜登政府能够来处理的话，或许这段时间会成为他们唯一的一剩下的一个机会了。所以说这会考量到就是说他们怎么看待未来的变化。所以我认为现在啊，其实这个王毅他的狠话其实这个一点都不意外，但是说了一套做的是哪一套，是现在我们要来认真观察，尤其未来的拜登政府跟现在习近平在两会之后会如何做，我相信会有重大的影响。当然台湾的520，我们赖清德政府上台也会是这相中间一个重大的变数，
是
值得外界继续的观察。
的确是现在美中台关系处于一个关键时间点，不管是美国的大选还是台湾这个总统就职520，都有一些这个刺激的因素在里面，大家都要密切关注了。那么接下来我想请教蔡盛坤先生另外一个角度，因为我记得上一回您到我们节目当中呢，针对二月初的这个中国股市的这个情况跟我们做了很精辟的分析。那么观察两会整体来看的话呢，这个三中全会在两会前破例未开，两会会期又匆匆的缩短就是结束了哈。那么国际原本是非常关注这次两会有没有出现一些刺激市场信心的讯息，但是在习近平政局好像现在变得越来越不透明，连总理记者会都没有的情况之下呢，国际社会还有外资未来对中国可能采取什么样的态度呢？也想请教蔡盛坤先生，您是这方面专家，跟我们分析一下。
中国的政治呢，越往后啊，我觉得呢越不透明，因为本身呢从政治上呢，它是一个黑箱操作的这样的一个机制，所以说它不存在有透明的这样的一种现象出现。至于呢现在国际社会呢高度关注的经济走向，实际上现在经济走向也是不透明的。在这个两会之前，或者是呢在去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之前，国际社会呢特别是一些外国的大资本大财团呢，希望中国呢继续的采取一些呢这个像过去啊我们所看到的一些经济刺激的手段。但是呢我们看到到现在为止啊，这种经济刺激的手段呢并没有出现，而且它发出来的很多的信息啊都是自相矛盾的。你看一方面他说要大力的吸引外资，要稳定外资，但是另一方面他又通过这个反间谍法或者是呢这个国家什么的保密法啊，来对这个外资啊或者是呢对外商呢有很多方面的一些警示，或者是呢对他们的采取这样的一种恐吓的一种方式，使得真正的想进到中国的外资现在也都要特别的考虑，值不值得冒这个风险，会不会呢因为在这个跟中国做生意的过程中哪一个方面一不小心就涉及到他的这个所谓的间谍方面的内容，或者是触犯了中国的某种秘密，因为他对这个秘密的界定呢他没有一个清晰的这样的一个东西，所以说呢他执法的这个程度啊在很多方面呢是让人呢无所适从的。所以在这个方面呢我觉得外资呢他会特别的保持谨慎。很多的外企的人员呢现在都不敢轻易的去北京呢去就职，或者呢去北京去旅行，就是这样的一个原因。因为你有这几个法在这里，包括在香港的国安法，又是最近刚刚要立的这个23条立法。实际上对外资来说这都是呢如同一把刀剑的悬在半空中，随时会掉下来落入到人的头上，但是只是不知道是落在谁的头上，那落在谁的头上那谁肯定是自然的倒霉。中美关系啊实际上我们过去所看到的政治方面或者是冷或者是热都不是那么重要。关键是中美之间呢它有一个非常紧密的这样的一个贸易连结。我过去的一直在强调美国实际上是中国最大的客户，特别是呢加入 WTO 之后，美国呢向中国是完全的敞开的市场，而中国呢对美国呢采取这种方式呢，关系不好的时候，他就采取了一个呢单向的买买买，然后呢来平息美国的两党的对中国的贸易顺差的这样的一种质疑或纷争，但是呢一旦关系呢处于缓和的情况，他就是呢进口美国的产品呢，他就会有所节制。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下，美国是持续的对中国啊出现了这个贸易这个大的逆差。我粗略的统计了一下，过去几十年中国对美的贸易顺差呀实际上是高达了6万多亿美金。这样的大一个这样的一个老板你想想，中国一方面呢从美国的身上啊赚了那海量的外汇，赚了海量的美元，但是中国呢一方面在政治上或者是舆论上他又雇了一帮人天天的骂美国仇视美国，号召全民呢来反美国仇视美国。 这样的一种心态呢，我觉得呢，是美国的政界啊，过去两党呢没有看到这方面的危险，或者是呢，感受到这方面的压力。但是呢，现在我知道啊，现在美国的朝野两党的政要啊，都已经呢非常清楚地认识到这一点。过去呢，他们想向中国啊输出更多的经济上的利益，希望中国呢成为一个民主或者是呢自由的这么一个国家。但是几十年的这种尝试下来，中国不仅呢没有变成一个民主或者是自由的国家，而且是变得更加的集权，更加的专制，更加对人民的统治啊实行更加的严酷。这样的一种情况下，让美国无论是民主党还是共和党，实际上现在啊都高度的失望。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下，美国下一步无论是出现什么样的变化，我觉得呢都会对中国啊采取一个谨慎观望的这样的一个态度，不会跟中共啊恢复到像过去啊这种蜜月期的这样的一种关系。至于外资，我觉得现在呢
通不通关
扯不扯，我觉得呢都不是很重要。因为呢过去这个疫情这几年呢，它的清零封城实际上对外资啊或者是对一些外商啊实际上打击是非常大的。很多人呢在这个期间呢失去了连出门的自由都没有。所以说一旦后来解封之后，很多的外资和外商啊都纷纷的撤出了像上海啊北京啊这样的一些一线城市，特别是从香港撤出来的也比较多。所以说下一步回不回去，我觉得还都要看中共是不是真正的有那个轻商的这样的政策出现。
好的，感谢蔡声坤先生。我再念几个我们在这个 YouTube 还有 X 上网友的评论，要请教宜信啊。这位叫做张的网友，他在 YouTube 上表示说，要打台湾，隔了200多公里的海峡，连个掩体都没有，一船船的解放军暴露在台湾精准导弹下的结果会是什么？依照这个二战的标准，打台湾第一波最少要70万的军队，中国才有多少的船舰、运兵舰和补给舰啊？网友的看法，三张，他说感觉老百姓对统不统一应该不太关心。大部分的人应该都还是在为自己生活疲于奔命。还有一位在 X 上的网友叫天地良，他说习近平最大的特点就是无知，越博学的人呢就觉得自己知道的很少。那么习近平是极端的反例，就是说为什么习近平会如此的狂妄自大啊？对这个世界了解不会超过一个小粉红，这样的人和这样的知识对美中关系的判断就是美国已经衰落，中国必将觉醒崛起，而中美之间必有一战。想请教陈以信先生怎么看刚才这网友的这个讲法，这样听起来是很危险。因为纵观两会的话，如果现在说真的中共在两会之后没有所谓的 number two， 只剩下习近平 number one 的话，其实一切都取决于他自己脑筋里面怎么想，一念之间哦。如果他真的判断说现在这个他可能有胜算的话，您认为这样的变数会不会导致台湾要面临一个可能面临的误判呢？
其实啊，我必须说，其实啊，就现在啊，美国跟中国大陆之间的局势啊，它会有更强烈的竞争关系，这已经是可以预期的。那当然，从过去我们看到修昔底的陷阱，在讨论美中之间是否必然有一战啊。那当然，不管过去的历史是如何的总结啊，但是现在的局势是我们当前正在发展，所以实在我们也不能够预定说美中之间必然一战，或者说是最后是可以共存。但是在这过程当中呢，激烈的竞争，甚至在区域地缘政治上面的摩擦，在军事上面的可能的汉格啊，其实都是可以预期的。那最激烈的地方也就在台湾海峡，在两岸关系上面。这也是为什么台湾因素啊，作为一个议题，在美中关系之间呢，成为一个 fundamental 的一个重要的一个问题啊。那当然，中国大陆的行为模式在有他自己本身的一个方向跟逻辑有他本身的理性，但是往往可以发现，当中共当局在处理台湾问题、台湾议题、两岸关系的时候，他的理性就不见了是非常激昂的感性，而且甚至有很多这些激烈的一个态度跟动作。所以我说现在你说大陆方面 他们对于局势有没有可能误判，
然后
会不会有一些激烈的一个行为啊？我最近听到说有人认为说独裁者有困境啊，一方面他又希望能够稳固他的独裁力量，然后清除他的异己，一方面他又会担心外界对他清除异己的一个批评啊，所以可能会投鼠忌器。可事实上我认为真正的独裁者是不会考虑外界的批评的所以说基本上现在的状况，当然我们要去避免中共方面的误判，那认为台湾是属于可以攻击的。事实上刚才网友所说的要跨海攻击台湾其实没有那么简单，那但是呢这个过程当中呢都会付出高昂的代价，不只是中共方面，台湾方面也是。那周边不管是美国它有可能的介入，或者说是日本它会受到的影响，其实都会是相当重大。而这个地方的和平稳定它一旦遭到推翻，它影响的也绝对不是台湾海峡、美中台之间，全世界都会受到重大的冲击啊。那所以和平稳定还是这个希望能够走的方向。那只不过说现在这个阶段呢，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其实大陆对台湾的误判的机会，其实跟他自己本身民主化的程度、改革的程度是有相关性的。因为一个越是离民主越远的社会，一个越是独裁方向前进的政权，他的讯息就会越来越集中，他的讯息也会越来越专断。所以如果他自己本身的政治改革，他自己本身的民主化的脚步能够回到正轨的话，其实他的讯息也会更加的完整，那么他对于台湾的判断也会更加的准确。尤其他对于两岸之间要是发生战争，到底他的成本与代价值不值得去背负，我相信他会有不同的判断。其实这才是只有大陆在政治上面有所调整，往民主化的方向前进，两岸关系我认为才会往正向的方向来发展。
好的，那么中共对台湾的态度究竟是要和统还是武统，当然也成为外界这次观察本届两会的一大重点了。虽然总理李强的政府工作报告当中没有提到和平统一啊，但习近平出席全国政协14届二次会议的时候指示要团结海内外岛内外的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共同推进所谓祖国和平统一的进程，这被认为是一锤定音。而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在闭幕时发表的谈话虽然没有涉及到两岸议题，但政协全票通过的政治决议当中涉台部分也明文写出了和平统一四个字，形同为今年两会对台论述定调。那么中共两会对台问题的相关表述在台湾新任总统520即将就职之前有什么意义，两会上所谓的台湾代表团他们能不能代表台湾人民的声音啊？我们当然今天继续请两位专家为大家深入分析了。今天在节目中为大家请到的是台湾前立委、华府台美研究中心的执行长陈以信先生，
大家好。
还有在线上独立时评人专栏作家蔡盛坤先生，蔡先生欢迎您。
大家好。
好，观众朋友们可以持续透过我们在 YouTube 的直播聊天室向两位来宾提问，或者是发表您的个人看法。那么习近平在两会说要团结海内外岛内外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共同推进祖国的和平统一进程啊，还要积极推动两岸科技、农业、人文、青年发展等领域交流的合作，深化两岸各领域融合发展。以信，这是习近平在两会上的说法，你怎么看习近平在两会上对台湾问题是不是定调了？这好像跟王毅前面我们说他那个战狼的言辞啊，说什么台湾选举只是地方选举啊，这个国际社会有180多个国家遵守一中原则，当然这个好像不见得是真的，还说对台独发表一些强硬讲话，什么引火烧身等等等这些不同的讯息。在520台湾赖清德总统当选发表这个就职演说之前，您认为这些不同的表述他释放什么讯息，有什么样意涵呢？解读一下好吗？
首先我说王毅刚刚说全世界180几个国家都
一中原则，
事实上这个话哈并不完全，因为就连美国政府他自己都有他自己的中国政
是一中政策，而不是
那你说其他国家他们就算支持一中原则，但对中华民国台湾的护照啊也是不同的对待啊，所以说基本上说归说了啊，实际上的事实也未必是如此。那我现在要说就是说这一次两会里面习近平也好或者王毅也好针对台湾方面的讲话哈，到底是不是全貌？因为你说就习近平在两会当中对台湾的讲话， 他并没有一个好像是一个相当清楚的一个讲话的内容，而是从在政协的部分提到了台湾的部分，而这样的一个对话内容仔细看过好像并不完整，他并没有涉及到自己中共内部的一些传统的一些看法，所以说你说外界把他的焦点反而针对到上一次他讲话的时候讲到要推进祖国统一进程，少了和平两个字，这一次看到他把和平又放回去了，哎，是不是和平又变得重要了？我觉得这个来这样子来分析哈，文字上面分析，我是觉得这个也很难证明说去年他少讲和平两个字是刻意的，那也或许因为去年被大家关注到这一点，所以他今年特别把和平两个字讲出来啊，有一点补正纠正的意思，但是呢这中间也少讲了很多的部分啊，比如说九二共识啦，比如说他们坚持一个中国的原则，过去都一向都会讲的话啊，那这些都没有讲有意义吗？是不是大陆做的改变呢？所以我认为这个并不是一个完整的对台政策的论述，那所以我的判断是觉得他这一次并没有刻意要在两会期间对台湾的对台政策做出指标性的一些说明或者改变。那为什么会怎么样子做？其实我认为跟台湾目前正在属于政权交接，我们的政府处于看守阶段，赖清德新政府在五二零才要上任，现在哈一动不如一静，也就是说对他还在观察期，还在要准备要听其言观其行，那既然台湾方面还没有具体的行动，也不知道他五二零就职演说要说什么，现在大陆方面要做什么预先的回应或准备，或甚至希望能够讲出什么话来意图局限民进党新政府来这个做，其实也不容易，所以这个阶段还不如就不要说了吧。所以我自己是觉得他这一段两会期间对台湾的说法当中是一个低调稳定，并没有有太清楚的企图，但事实上对两岸关系的这个负面的影响跟冲击，我觉得到目前来止来观察还算是有限。
好，感谢以信的分析，想听听看蔡声坤先生您的解读，究竟习近平说出这个和平统一，或是政协通过了这个政治决议，用文字明文写出和平统一四个字，有没有任何的意义啊？中共是不是通常都是这样官话听听就好，还是说中共内部对于和统台湾还是武统台湾究竟有没有一个路线的分歧，还说像刚才陈以信先生说的，因为五二零就职演说赖清德还没讲嘛，现在北京一动不如一静呢？也请教蔡先生您的看法。
这个和平两个字啊，我觉得台湾媒体呢这段时间呢实际上是高度敏感，他们从李强的政府工作报告里面看呢，他是去掉了和平两个字，但是习近平呢在政协的这个座谈会上啊，联走会上呢，他又强调了这个和平两个字，然后呢王沪宁的政协的报告里面呢又强调了和平两个字，我觉得呢这是中共啊在通过一种舆论的方式呢实际上在影响台湾，一个呢就是呢让这个台湾呢实际上呢这个台湾的舆论也好，台湾的民众也好，台湾的政党也好，就是掉入到他这个舆论战的这种陷阱之中，他通过这种方式对台湾社会啊施加影响，另一方面呢实际上呢也通过统战部门来在台湾岛内呢挑起各种不同的纷争，这样的一种情况，我觉得呢我们从王毅的他有没有提到这个和平两个字，而且王毅的态度呢非常明确，而且不仅是警告党内的台独，而且是要警告国际上的台独，而且呢他强调了一点，台湾岛内的这个台独那就必将遭到历史的清算，而且呢国际上的如果是纵容支持台独，那就必将是引火烧身，自食其果。我觉得呢他这种方面呢中共呢实际上现在呢在唱一出戏，一个呢就是唱白脸，一个唱黑脸，一个呢是挥舞大棒，一个呢是挥舞着胡萝卜，他当然其目的他是制造一种恐慌的情绪，让台湾上下无所适从，而且呢在这个舆论纷争上面呢制造更多的一些紧张氛围，但是他对台湾整个的这个方向或者是政策实际上并没有做出大的调整，也没有大的改变，他是希望通过统战的方式能够和平统一，但是呢我们要看到台湾的背后它有强大的美国的因素或者是地缘政治的因素在这个里面， 一旦在美国失去了台湾，或者说是失去了台湾海峡，美国在整个亚太地区或者是印太地区，实际上啊都将会呢淡出这个地区，这个对整个国际地缘政治来说啊，它是构成最大的威胁的。所以美国在这个台湾问题上啊，我觉得它会高度的一致，不至于呢，见到台湾呢出现重大危机的时候，保持一个旁观，或者是呢仅仅只是提供一个像乌克兰那样提供有限的一个军事支持的这样的一个情况。
好的，感谢蔡声坤先生的分析。那么究竟习近平说和平统一究竟可不可信，还是在扮黑脸白脸？我们来听听网友们的意见啊。这位网友叫说Arch 六，他说想骗谁啊，就像乌克兰，就是刚才这个蔡先生也提到乌克兰，就像乌克兰也以为可以和俄罗斯好好谈，结果没想到就突然出兵了，想打你一个措手不及。还有一位网友叫 Tan， 他说中国在玩一黑一白的统战两手策略，但是现在中国的经济太烂了，武统下不了人，和谈又骗不了人。网友一位叫 Reader Clear， 他说习共所谓的和平统一恐怕只是迫于内外交困、军队管理混乱，还有美日有决心协防台湾等诸多不利因素下的这个无奈吧。还有一位 Trydog 2023，他说习近平要的不是和平，只是统一，这个和平统一的口号可能只是习近平最近发现了中共党卫军确实战斗力很虚，为了争取时间整军备战的缓兵之计，对于中共这样狡猾的对手不可以掉以轻心，料敌要从宽。韩松不学习，他认为自习近平上任以来，人们一直在为中共是武统还是和统争论不休，其实大可不必，只要留心观察一下习近平多年来的执政啊，都是摇摆不定啊，他可能这个还没有拿定主意，不只对台政策这样，其他的政策也是如此，唯一的例外就是他的个人独裁。香港老说，是的，我们中国永远以和平为最终极目标，就算我们以使用武力也是以核武为目的，如果不以这样的话，以后伤亡会最大，对民众的损害更大。我们很多网友不同意见。最后一个吧，龙的传人说，祖国一直提出和平统一，只是欧美想要武统而已，这是网友能不同看法。想请两位来宾最后给我们回应一下，我们的网友也跟我们今天下半场有关于这个和平统一这样的一个话题进行一个最后的总结吧。宜信，
首先啊，我听不懂什么叫做核武啊，又和平又武力，这怎么样作为一个目的啊？这个基本上是一个连文字上面都是一个矛盾啊。那我这边认为就是说，中共对台路线到目前为止啊，有很多说法的不一样。你刚刚说王毅的说法跟王沪宁或习近平的说法有所不一样，那这个东西我认为有人说是黑脸或白脸，我倒不这么看，但我认为是听众不同。为什么？王毅现在是外长，他不是国台办主任啊，他讲话外长讲给外国听啊，对外国听和不和平，这个不是讲给外国听的，他对外国就是战狼外交嘛，所以说他在强调他自己的一个立场。那至于王沪宁，他比较是处于有关台湾问题、台湾议题的处理的对象，他知道和平两字的重要。那黑脸白脸也好，不同的听众做不同的说法也好，中共对台的政策说是一套，做是哪一套，这更重要。所以说今天我们除了观察他自己到底有没有讲和平两个字，到底有没有继续强调九二共识这样的一个说法以外，我们也必须要仔细来看他实际的做法，不管在台海之间，尤其他的军舰绕台的次数一直加的频繁，那在这个地方的一些行为啊，在南海的一些行为，其实都会影响到台湾方面对于大陆的看法。我觉得今天我们对于大陆的观察啊是全面的，台湾人对大陆的关心是非常重要重视的，所以说在怎么说我们会观察，怎么做我们更会去认真的去看待。那我还是最终强调一点，大陆自己本身的变化对于民意的回应会是影响两岸关系最根本的来源。如果大陆希望能够有看到好的两岸关系的话，自己的改变我相信会得到台湾人民正面的回应。
好的，感谢宜信。那么蔡声坤先跟我们做个总结嘛，你有最多大概一分钟的时间。蔡先，
对台湾的这个关系呢，我就觉得呢，现在我们不必要有太多的这个纷扰，无论是他讲到和平还是没有讲到和平，对于习近平现在这个政权来说啊，他首先考虑的是他的政权安全。如果是呢要对台湾采用武力威胁到他的政权安全的话，我觉得他不会轻举妄动，即使哪怕他已经是高度集权。因为呢我们知道啊，你想想他过去啊通过十年的这样的反腐，清洗了所有的政敌，然后修改了宪法，取得了这样的连任，而且是刚刚的连任。连任之后，他把军队的权力过去啊，实际上完全的收到手上。但是，一旦呢采取武力的话，他必然呢要向军方呢要放权。放权的过程，实际上对他来说是一个非常危险的过程。
好的，
我不认为呢，习近平呢在这种时候呢，他会采用武力的方式来解决台湾的问题。
他
尽量的。
感谢蔡胜坤先生还有陈以信先生今天两位的精彩点评。由于时间关系呢，提醒各位来宾发表的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再次感谢。那么明天时事大家谈讨论的话题是出口通膨的数据好转，中国的经济是否暂时得到喘息了呢？还有北京计划发行超长期的特别国债，新举债模式意味着什么？欢迎事先通过美国之音社交媒体留言参与我们明天时事大家谈的讨论，也再次感谢您的收看。我是樊东宁，祝您晚安，我们下次节目再会了。以上感谢，谢谢您，
谢谢，
非常感谢，谢谢。